欢迎来到哎、欸，你想说什么？那我是节目主持人嘉俊 Alan。节目中我们会邀请来宾探讨创业、商业和生活中的各种价值观，分享他们的见解啊和经验，为你带来新的思考和洞察。那今天很开心邀请这位来宾哦，我们认识将近3年的时间。那对我来说，他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创业家。那我很少看到营收破亿的老板这么谦虚，而且这么的提携后辈。我们就来邀请我们的各大平台保健食品的冠军用火原理 Steven。Steven， 谢谢你，
我自己帮我自己拍手。
对啊 ，OK，Steven、okay, 哥，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和你们公司呢？
我们公司是2011年成立的，到现在应该迈入第13个年头了。嗯，那公司其实当初一本初衷就是希望创立的时候的产品本分是一个 affordable price， 就是基本上是负担得起的价格。
affordable，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把品质做到最顶端。嗯，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希望打造一个价格是在中间中价格地带，我不能说低价，是中价格地带，但是品质是非常好的保健食品。然后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可以照顾到更多人的健康。
嗯，大众负担得起的好东西。
到现在应该是第13年。嗯，那这13年时间其实是整个原则都是一致的，就维持从第一年到现在到一直到现在，我们所有的想法都不变，都希望能够在中价位，然后但是能够品质是最好的商品，嗯，然后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可以负担得起，可以吃得起，嗯，然后吃得起，最重要是他们吃的时候是有感的保健食品。
对，
这13年的时间，一开始在操作过程中不合会员的，我们那时候根本没有任何资源，是从团购起家。嗯哼。团购起家，这经过了团购起家，那时候其实做起来之后，大概一直到前面3、4年开始才是操作，Momo、东森、森森这些通路，然后接下来开始操作，
还有药局通路，对不对？
操作那时候还没有做药局通路，嗯，那时候是开始操作我们的官网。
对，
那从电商起家，那是后来我们那时候因缘际会，其实刚好有做药局的很资深的一个高手进来公司协助我。嗯，如果没有他们来协助的话，我是不可能做实体通路的，因为实体通路真的是他们很了解，然后我也放手让他们去操作，然后这几年时间就整个进到药局通路带 也比较大的药局都听过，都进去了，然后也进去三
千，嗯，大树这些的，
对对，都进去3000多个药局，再加上还有什么？后来我们再进去的屈臣氏跟康师美，嗯，哦，对，
现在进去了，
已经进去好几年了，嗯，就屈臣氏、康师美都有在贩售，嗯嗯。那大概通路大概就是这些。当然，我们自己还有一些我们的健康咨询的专员，他们随时都可以拨电话进来，也可以直接跟我们会员，用会员方式来跟我们购买产品。大概就是通路大概是这样子。
现在有多少个品项啊？总共？
欸，我没有去数，欸，好几十支产品，
好几十支，
好几十支产品，
大概什么类型的？
基本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10几年前是用亲子产品起家，嗯，那主要是益生菌为主。那时候益生菌，甚至我们做出很多种不同的口味出来。嗯，那
我记得有软糖的类型的，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益生菌产品做了起来之后，那个时候大概是在几年前，公司的时候，因为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下，我本身是大学跟研究我都是电机出身的，
对，
所以我完全是跟不懂保健食品。那是因为中间有因缘际会，然后我自己创业失败几次，后来中间的时间因为没有钱了嘛，所以那时候开始去朋友推荐我说可以去做直销，后来我自己选择去做 New Skin 的直销。哇哦，所以那是跟我个性差别非常大的，但是我在那里面一做了5年，那5年的时间其实我很认真在做了，所以那个时间点借由销售 New Skin 的保健食品跟保养品的过程中，让我开始去打开保健食品这一扇窗。后来也因缘际会的干脆就成立自己的保健食品公司。嗯，虽然我对保健食品有粗浅了解，但是我不是专业出身。
对，
后来公司卖了益生菌产品，卖了几年之后，那时候可能我运气好了，哦，那时候开始有能力比我强很多的高手进来公司跟我一起合作，嗯，然后他也开始就是我们研发长帮我们开发出很多个产品的品项出来，
对，
然后借由他的一些 业界的资讯，因为毕竟他在生技产业已经，哦，他在生技产业也差不多30年的时间了。
哇，很资深。
所以他的很资深，他的经验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了。某种程度而言，对于在我在开发产品上面打了一个那个
强心针，
强不能讲强心针，就是对我而言，它是个定心丸，
哦、定地基打地基丸，定心丸，
嗯，就是他的一些建议，我觉得很中肯，也知道消费者需要什么，所以让我敢走出益生菌的舒适圈，然后开始去发展不同的产品。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在亲子产品起家，就是主要是卖亲子产品，后来慢慢的，我们现在就开始卖了很多。针对英法族的商品，所以你说我们产品线是什么？小朋友在吃什么？钙啦、叶黄素啦、多糖体啦、益生菌啦、鱼油啦，还有什么？小朋友的紫锥花喷剂，然后维生素 D、维生素 D 喷剂，光是小朋友我们品项就已经很完整了。嗯嗯嗯。后来就往上发展到整个银发族包含什么关节的 UC2 啦、叶黄素啦、胶原蛋白啦，还有各种不同的商品，基本上我们都开发出来了。对，哎，最近还有开发给小朋友喝的电解水，嗯，品项应该都算蛮完整的。然后我们每一年都会做计划，明年要开发什么样的商品？对，
OK， 你是怎么样？就像你刚刚讲，你其实过程中有。很多你都会说，其实都会听你到你说很多有很厉害的人来帮助你，你说你很幸运。但其实我想反过来问说，你是怎么样去招募到他们，让他跟你一起去把优活原力这个品牌做起来的？
从我角度来看哦，嗯，其实不准，其实要问他们比较准。工作或者是我的价值观，嗯，嘿，我的价值观会影响蛮多的。对我而言，其实我希望能够帮助。公司的员工可以借由公司未来有机会可以上市上柜的过程中，让他们可以真正是可以做到财富自由。嗯，然后我希望让员工可以有打国际市场的机会，因为我过去是在宏基明基工作，在明基负责海外市场。我了解一个身在台湾的人，必须要有打国际市场的能力，嗯，然后要有国际市场的视野，他才能够。格局才能够变大，嗯，好，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够把公司做大，源在这个地方。做大的部分的话，其实我并不期待满足到我自己本身的财富，而是希望能够让员工他们真的是可以有机会借由这样子的话视野拉高，才可以在公司里面有机会可以财富自由。
我听到了一个本质，哎，就是照顾，不管从产品还是在公司的营运上面，你想照顾到更多的人。而这个本质从哪里来的？怎么这个念头哪里来的？
念头哦，是因为不满足。所谓的不满足，是因为之前我在科技业的时候，在宏基那工作快4年的时间里面，我很认真工作。坦白讲，我的个性就是我不喜欢在同一个份岗位上面一直往上爬，我希望在。那一个集团里面历经不同的职位，让我觉得很有趣。
会换部门，
会对对，我喜欢跨部门，我喜欢横向跨部门，我喜欢学很多东西。嗯，然后最厉害的部分的话是在欧洲做行销。嗯，所以我那时候主动跟公司讲说，哎，我可不可以让我外派到欧洲去，到意大利去？可是我一句意大利文都不会讲。对，可是那时候。
好奇心让你想要这么做。
对，那时候的董事长叫施正荣，
对，
知道吗？哈，
都知道。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那个微笑理论的那个哈。施正荣那时候他是一个我很敬重的长辈，然后我那时候就写了一个品牌的行销计划。嗯，我忘了我写几页写给他，我就 email 给他，不管他有没有看，至少我也做了嘛，对不对？
对。
就他最后他还真的 interview 我。哦。施正荣当场后来隔了几天 interview 我
隔几天而已哦。
对，隔几天他就 interview 我，他找机会说，哎，那个来我办公室，他就 interview 我之后，他觉得说，哎，这个年轻人可能还不错，那因为那时候很年轻嘛，不到30岁，嗯，所以他就说，哎，那这样子，如果你要到意大利去的话，需要经过国际营运部总部的总经理，嗯，要 interview 你， 对啊，我想讲他，我本来想说，我想他讲这个话，想说讲讲就算了，
打发你的这样。
对对对对，就过几天真的，国际语音部总部的总
经理也来 interview 你，
就直接请我到他办公室 interview 他，因为我工作的地方是在宏基总部，
对，
在汐止宏基总部大楼，所以他真的 interview 我，他也觉得我，他担心我这种，我是台湾土硕士，他觉得我的英文可能不太 OK， 嗯，所以他在 interview 过程中全程用英文 interview 我一个多小时。那我就全程跟他聊天，
扛得住，
对，我扛得住，对，哦，那个聊完之后他觉得说，因为我的品牌经验是只有限在台湾，嗯，所以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先做 PM， 好，嗯，产品经理，好，先从产品经理开始做起，嗯，然后他后来那个一个小多小时 interview 完之后，过了几天，后来真的全球 PM 事业群的头来找我，他跟我 interview 完之后，他建议我说先不要想去意大利，然后干脆就先从 PM 开始做，嗯，可是那时候我希望能够提升自己的心非常强烈，嗯，我不愿意等那个时间，嗯，那代表宏基目前没有我的位置，嗯哼，因为宏基目前在那时候宏基在全球的布局，当地的国家是 local hire， 他比较没有找非本国籍的人，
海外派遣过去。
对对对对，所以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去找其他国家、其他的公司有在
要去 oversee 的。
对对对，能够外派的。所以那时候雄心壮志啊，所以那时候后来就 inter 到明基，嗯，明基后来就最后我就变成负责海外区，在美洲区的 CM， 那时候叫做 Channel Manager。
对，
那时候我白天的时候是负责白天的时候。是跟美国区 Concord
Channel， 你是可能负责好几个区域这样子。
对对，下午的时候我是负责 OEM 市场，就是负责中国大陆的 OEM 市场，嗯，但晚上晚一点的时候还要跟加拿大那边 Concord，嗯，
对，
那就是我一天的生活，每天工作超过十二个小时，嗯，那时候我本来想说，哎，那很好，这样子的话我如果努力工作的话，这样子明基这样子就可以帮我外派到泰国去做泰国区的 Country Manager，就是泰国区的总经理，
就已经开始规划自己的蓝图。
对对对对，然后这样子工作几年之后，然后在 WiFi 回来总部待了几年之后，然后他再把我爱 WiFi 去不同国家，我就可以周游列国，哦，去不同国家。万一我娶妻生子的话，我就会在不同国家里面当不同国家 Country Manager，嗯，就类似这样。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人生，我就觉得很开心。就那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明基那时候并购了西门子。就是小虾米吃大金鱼嘛，嗯，就造成公司重伤。
嗯，因为明基的状况不好。
对，后来他状况没那么好，嗯，所以其实我发现，其实一个决策者的一些失误会造成很多下面的人会，就好像我当年的计划就被打散了。嗯，就是觉得不太可能会实现。可是这个梦一直在发芽，在我心里面想说，我到底有一天我要怎么做，嗯，才能这样子做？嘿，那后来我中间有几次创业失败，到后来我自己创办自己品牌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萌芽，到底我优活原理有没有机会走到全世界？嗯，公司在第八年的时候，我们公司那时候原本有个合伙人，
对，
合伙人就是我们两个是合伙人，我们比股份各占50%。对，就公司那时候营收有一些小状况，甚至公司那年出现一些问题，对，所以，他那年选择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对啊，所以当他选择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我被迫扛下整个公司，所以那时候基本上公司出了很多问题，所以那时候我自己有跟一个我的长辈求助，就说，哎，公司现在。风雨飘渺，可不可以请他来公司当顾问？嘿，他看到我身上，他看到一些比较无私的特质，然后比较愿意给员工东西，比较愿意付出，所以他就认为，哎，其实我帮这个老板，其实帮很多个员工，那这些员工就照顾他们的家庭，所以某种程度，因为他觉得帮个人就可以帮很多人，嗯，所以。他也在顾问我的过程中，尽量把我这些特质放大，因为我这些特质放大之后，公司就会感染到员工，员工说：“哎，原来老板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去凝聚成一些文化。 当它文化比较稳固的时候，公司流动率自然就低了。对啊。
我想，我们拉回来早一些，就是公司，你说在第8年、第9年的时候出现一些状况，当然除了请了一个顾问，可是对你自己来说，你是如何去挺过这段时间，以及你的思维这几年有什么转变？
当初的员工大概就30-40个，我也没有想要成长变成现在2倍以上，只是想说啊，那这样子就可以了。可是发现其实，当你有人带着你一起走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你越走越稳。当年想要觉得不太可能实现梦想，就觉得开始可以实现。那时候 Simon 老师进来帮忙，包含后来我们公司的研发长进来帮忙，然后反而让我的梦想变得可以更稳固。那慢慢的，我觉得，哎，好像除了实现自己梦想之外，我可以帮助员工实现梦想。对，然后当年我20几岁的时候，我希望他们可以在20几岁的时候有机会就可以公司给他资源，让他开疆辟土。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随着公司稳定成长过程中，我就会有个梦想，会想要去做一些事情。但这中间，我真正要感谢的人是我的老婆。我老婆跟我一样，不是很贪财的人。我创业到现在，每个月都只有拿月薪回家而已。当我
即便现在，
对，只有拿月薪回家而已。然后年终奖金我都尽量发给员工，甚至有时候我不领。后来我才开始领年终奖金。但是，像每年公司赚的钱，哦，前面12年一直到今年我才开始拿，今年是第13年，前面的12年公司赚的钱，公司每年赚的钱，什么，我全部都是盈余转增资，就是
就
钱没有
再
放在，
投回公司就
对对
对
对，我没有放自己口袋的，所以刚好 Sam 老师也是看到我这种特质啊，觉得其实这个老板做事情其实一切以公司为重。然后不是会中饱私囊的人，然后员工话也看到老板说的跟做的是一样，因为很多太多中小企业老板说的跟做的是2套事情啊，就是会画大饼啊什么之类的。那我讲话反而是保守，我对员工讲话基本上相对是保守的人，就是通常我说到的话，基本上应该都做得到。
哇，这个角度很难拿。那
那
我
个要
其
拿
实
捏很重要，对啊。
就是到底你是带领着员工一起去实现梦想，还是你给员工一个机会一起成长，去走完真的梦想？我觉得这个平衡点有时候要拿捏哦。
对啊，那是要拿捏的，因为其实我每天都会检视到底我自己讲的话跟我自己说到有没有做到。
而且那个 credit 是给谁？给
对啊，
员工还是给自己？是
而
我
且
带的，还是因为员工？给
我
员
们
工好像
公
去。
司的各做事情是，你发现我每一年都会做策略会议，都会 forecast 今年要做多少业绩。我过去的前面4年，譬如说我跟今年要做几亿，当我讲出这个数字，最后大家喊出的数字之后。最后当年的达标，最后当年的，譬如说我定几亿的目标，当我到最后要达标的时候，基本上都是99.9%，或者102%，或103%，或105%，就是几乎我喊的数字就是很精准的，
对，
所以我不会 over promise 说一定会要做到多少，然后啊，反正这个数字打个8折，其实也不错。对，我觉得喊到那个数字，基本上就是应该是做得到的数字。所以员工也习惯我会讲话，就是当他们有时候在员工有时候在聚会啊，或者是在大会，就故意要那个拱老板啊，然后讲什么东西啊，对不对？他们如果我发现我做不到的时候，我就沉默。当我沉默的时候，就会突然变得很尴尬，因为我觉得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做到。当我不确定我能做到，我选择沉默。对啊，
就比如说，你原本定一个数字，这样说，老板可以啊，我们今天都达到，再加一点
对，
啊，这样子。
发什么奖金啊？但是我没有办法去 promise 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选择沉默。对，但是我如果喊得出来，通常我都做得到。对啊，
你跟员工的关系怎么样？
过去比较紧张，因为他们觉得我比较严肃。
士官长，
对，现在可能我觉得我自己啊，自我感觉良好，可能比较好一点点。
哎 我跟你接触3年嘛，其实这一年我觉得，我看到 Steven 跟你身上蛮大的转变，就是在个性上面有很大的柔软度出现。你自己有为这件事情做一些调整吗？
可能因为我发现我开始比较会将心比心啊，将心比，因为以前我都想我以身作则，我做到为什么你做不到啊？后来我发现我做事情的标准，有时候我对我自己要求很高，但是我希望别人也跟我一样，但是我觉得太难了。对啊，
这个是有一个转折点吗？怎么让你觉得说，哎，好像不能说一直我做到什么，人家就要做到什么？
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像我儿子现在转学到一个新的小学，好，因为原本的小学基本上他可能跟导师关系处的没这么好，因为他念的都是公立小学，那现在就到小三念到一个新的国小，原本的小学基本上是没有在教英文的。结果到这个学校，新的学校小三突然就开始要考单字，原来那个学校小一小二都有在教英文，结果我儿子就一片空白，对，他就
你怎么办？
他就考试的时候他说，爸爸你知道我英文考试怎么样？我说我零分呢。
然后呢？然后呢？
如果是三年前，我零分，我想说哇零分怎么办，我就很生气。可是三年后的我在想他零分进行，我反而更关心他在那考试四十分钟之间看到考卷说是什么感受、
哦、他的感受是什么，
他的感受是什么，他应该是一片空白，他那四十分钟是怎么过的。对啊，所以你反而会从设身处地帮他想这件事情。但是你说我会不会担心他的英文，其实我不太担心，尽管他考零分我都不太担心，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在学习一件事情的时候，所有都是来自于 motivation。
motivation 是什么？
就是动机，你的动机是最重要的。当你认为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时候，你会排除万难去把这件事情学会。就是我认为领导力这件事情是我必须要去学的。我以前可能领导力没那么强，以前都觉得好像士官长来带兵一样。可能后来发现其实领导力这件事情它是需要慢慢的去内化到你自己的身体里面，到你的灵魂里面，你会设身处地帮你这个员工着想。
哇，这个转变很大，是一点都不士官长了。
对啊，
到现在其实你的蓝图也越来越，应该说更清晰，而且你也布局的越来越完善了。那对于你个人来说，你自己的下一步会是什么？
那接下来部分的话，我会看我儿子的时间，接下来部分我会开始带他一起自助旅行，然后去不同国家里面看世界的巡回比赛。对，然后让他去体验这个世界。所以我会个人会带着他当背包客去走不同国家。这是个人的。对啊。
那公司呢？
公司哦，公司慢慢的让员工可以独当一面，让他们可以在他的跑道里面发挥到淋漓尽致。那我也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舞台给年轻人。我发现其实公司要发展的过程中，它需要有不同国家的人的刺激，所以我现在反而希望能够给不同国家的年轻人机会。其实公司最近进来这两个马来西亚人，
对，
我觉得很认真，工作的品质也非常好，所以我慢慢的我也希望有不同国家的人可以进来我们公司工作，然后给他们都有发挥机会。
在你身上其实我感受到的是你很大的很多的不同的转变，当然现在讲起来都云淡风轻，可是之前听你的故事的时候，其实这些 有些事件都蛮大，有些转变都蛮大的，那甚至会看不出哦，原来你以前曾经干过这些事情，譬如说 New Skin 啊，或者是公司的一些、重大事故这样。可是对我来说，我看到的你是你的起心动念其实是为了照顾很多人，现在的状态是一步一步的越来越朝着幸福发展，你个人的部分带着小孩带着家庭可以去做你们喜欢的事情，公司也朝着你当初觉得想要去、海外发展的这个蓝图前进。今天真的很谢谢你。
不会啊，加油，一起努力。